啊，这叫好问题。您早上有说到一些关于儿童信仰的问题，众所周知信仰从儿童抓起的重要性。现在在市面上关于主日学的书有很多，但是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一本适合家长和主日学老师都可以阅读的书，你是否能推荐一本？书房是否有？好，这个要分几个层面来回答啊。首先一个市面上的情况乃是呢，美国的福音派的主日学出版社很多都是受了世俗的心理学的影响，主日学的课程呢一方面很肤浅，另外一方面呢又充满着那些只是建立儿童的心理健康、自我形象作为目标这种的材料很多的。那改革中的或者合乎圣经的主日学材料呢，或者是儿童的材料呢，要分几方面来讲。第一，儿童药理问答。儿童药理问答呢在网上就可以找得到的，这个翻译者是徐，一个徐光的徐，只要需要的话当然可以从我的电脑那里给各位。儿童药理问答，就刚才我读过那头四问四答的那个，那这个呢应该还有圣经章节配合的，那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能够用英文的改革中的儿童主日学材料，我推荐的是 GCP.org 大使命出版社，是我自己的东派 PCA 和正统长老会，就是梅清开始那个正统长老会，两个宗派合办的儿童主日学的材料啊。不过呢，我想更重要的刚才讲的就是适合家长和主日学老师都可以阅读的书。没错，这个比主日学材料更重要。两本有中文的，第一本呢假如这次没有的话，我下次尽量多带一些来，子女心父母情。第二本青春的契机，我们这里还有一本，我可以再拿一些来。好，我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两本书的要旨。子女心父母情很有趣的，是一本很正统的书。我这样说哈，很信仰很正统，甚至乎有改革中的背景的书，竟然在美国成为畅销书。我说竟然，因为美国的基督教出版社是非常商业化的。这本书里面有一章是这样说的，你认为教养孩子的目标是什么呢？第一，是要他行为很乖吗？错了，世界上最邪恶的人行为都很乖的包括那些华尔街的邪恶的那些股票行的高级资源。第二，你教养孩子的目标是让他成绩很好进名校吗？错了，世界上最邪恶的人功课都很好的都出自名校的。第三，哦，明白了，教养孩子的目标是要他接受主耶稣这个人救主对了少半，因为在他觉知或者表达心里有信心信靠主耶稣之前和之后，也就是说整个童年跟青少年呢，你需要牧养他的心灵，牧养他的心灵。子女心父母情的原著英文的书名是 Shepherding a Child's Heart， 牧养孩童的心，或者是良心，或者是内心。也就是说呢，我们相信儿童的心是有良知的，也就是说呢，我们需要在他们生命这段呢，教养他们，教导他们认识神的话，神的律例典章求圣灵来感动他们，产生真正的信心这个是子女心父母情的重点。第二，青春的契机，这本是讲到少年人的，就是初中生以上。这本书也是讲到我们当代的，我想这本书很适合中国的家长跟中主日学老师，因为中国的青少年特别是少年已经达到或者超过美国欧洲的青少年那种的毫无目标反叛的心态。假如他们有自由的话，可能跟英国伦敦的青少年一样，也会到处放火捣乱，这个一点都不稀奇的人生没有目标的话什么都可以做出来那这本青春的契机呢，它背后有两个信念，一个是真理，一个是可以说是爱心或者沟通，两者都重要，也是同样的要牧养他们的心，好叫他们 在神面前懂得悔改，懂得信靠十字架的恩典啊。这两本，还有一本呢，是不是讲儿童的，就是一般的，就是啊，言语的威力 War of Words。 很多时候我们沟通的时候以为啊，我与对方有问题啊，我与某某人沟通有问题，我与某某人在打仗，事实上我是跟自己打仗。当有沟通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里面啊在打仗。所以这些都是来自圣经辅导运动一些的啊应用性的书籍。那儿童主日学呢，我也很盼望早日有多一点的材料翻译成中文能够出版。重要的是你抓住重点，你抓住他们要悔改、敬畏耶和华、信耶稣基督的宝血等等啊，然后呢教导他们十诫、登山宝训啊、罗马书第十二章等等啊。儿童信仰问答是绝对可以教他们的，加上经文，教他们背经文、背要理问答啊，多背或者是学习唱一些传统的啊经典的圣诗，从他们能够学习唱诗，就让他们先多塞满一些好东西在他们思想里面，经文、要理问答、诗歌。那至于一些花样镜啊，一些花巧的东西呢，我想今天各位青年的传道跟辅导们都懂得怎么设计多一点什么游戏啊啊讨论啊，或者听他们心里面的声音，让他们问问题然后我们回答。所以呢要多加一些其他活泼的活动啊，应该不是很难的。重要的是那个骨干里面有没有东西，背经，或者我们下次就可以拿来的真理与生命十二课，也适合孩子们呢。你可以变一变，变通就可以了啊。顺便提一提呢，关于查经方面啊，有一个 blog， 应该是 blog 不是网站，是守成斋，守保守的守，诚实的诚，斋王祖是诚之弟兄，他把一本研经日课啊，研读圣经研经日课，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段经文都设计好，其实翻译的啊，都翻译啊这些查经的问题。那这些呢，让我们成年人做了之后，就懂得怎么透过提问来启发，不论是成年或者孩子们，启发他们怎么去读圣经。啊，这本书叫做《研经日课》啊，英文版本1946年就出版了，中文的好像到80年代初出版之后又绝版了。那现在呢，诚志弟兄呢好像多了认识一点一些补充的材料啊，让我们这对每一段经文都懂得应该问哪一些的问题才是正确的查经问题。你用这个再加上儿童信仰问答等等，你可以变通的来设计自己的儿童的主日学教材。好，下面一条问题呢，我要等明天才能答，不过先读一读就好了，因为我刚好有一本书在我的房间，可以拿来接读一几段给各位尝尝味道。请问可否对女性主义神学最新动向做一些的介绍？我只能说吴罗瑜博士在这方面有所研究。口天吴，罗马的罗，瑜哪一个瑜字？应该玉字旁吧？不是愉快的啊，不是那个心字旁，是三横王一字旁啊。吴罗瑜博士他的博士论文是讲这方面的。这些所谓的女性主义神学家引进的苏菲亚女神观念是否受高等批判或者是新纪元影响？答案是新纪元影响啊。During the last century, this era succeeded in entrenching itself in a great deal of modern liberal theology. 好，这个是伯克夫的一句话，不，我就多加了一些关于女性主义神学的。我明天可以带一本达拉斯神学院的 Bock B-O-C-K 博士新月教授所写的 Cracking the Da Vinci Code， Crack 怎么说？裂开啊，破开啊，达文奇密码这本书里面呢，他引用了一些当代的最尖端的女性神学家，当然是女性神学女性主义呢，甚至不可以说女神主义的神学家，他们所写下来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呢，《达文奇密码》这套电影呢，它自称是小说虚构，但是背后是根据 背后的历史而写的。那历史是什么呢？啊，明天我们就可以给各位揭晓，看看这些最新的啊，最新也是过去十年，哈佛啊、普林斯顿一些的女神学家究竟说了一些什么话。所以我常常说嘛，他们的阴谋啊，就是将来要把这种诺斯底主义这一类的宗教就变成基督教主流，我们就变成旁门了。真正读圣经的人，新圣经就变成旁门，这是他们的阴谋，他们的目标。好，还有什么问题吗？啊，这里有一张纸条。
就是我先问一个，上午您讲维清离开长老会之后，来到威斯敏斯特神学院那个。
我先解释，维清是在1929年被逼离开普林斯顿神学院，创办威敏斯特神学院。1929。
当他离开的时候，
他这个时候是有特殊的意义吗？
是的，这个就代表着
代表着
长老会已经被自由派在神学院董事会那个层次已经垄断了，就是说一个保守的领袖就不再可能呼吁长老会回到圣经，反之被踢走。之后1936年连他的牧师的资格都被驳去，所以他就创办了正统长老会。1936年之后呢，1936年同时那个正统长老会分裂，另外一半就是独信圣经长老会 BP。
那么你刚才上午有讲神学院和那个出版社的影响，
是
在我们现在是没有，每一个人都是没有办法避免和选择的。
是的，
就是而且这种的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
是，
我们应当怎么样面对我们的这种状况？
我们是谁？
我们也是在，
我们是指传道人还是神学生还是平信徒？
我们就是我们神学生传道人都有这个的可能性啊。
是
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神学院还有这些出版社，它都会给我们神学生或者传道人有一些的影响。
是的，
而且这个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是，
而这个过程是我们在不知的情况下进行的。
是，
如果有这样的提醒，就是说在我们还知道可以知道有这样的警醒的情况下，我们如何的去面对我们后面。
最重要还是正面的吸收正统的信仰，这样子呢就能够培养分辨的能力啊。就是我们在讲的是分辨的智慧啊，你不能阻止神学院请新派的老师，不能阻止出版社出新派的书啊，也不能阻止有爱心的弟兄姐妹把这些自由派的书籍奉献来给教会的图书馆，你不能阻止他们奉献，你可以不把它放在书架上大力推荐，但是这股的势力还有网上呢这股势力是一直吹过来的。所以呢，传道人自己建立分辨的能力，然后教导主耶稣的羊。
我们现在能够保证我们有这种的能力吗？我们是在一个
还没有，我说培养需要时间，
但是培养这些也是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你没有办法分辨啊。你敢确定你有这么清楚的分辨吗？
我们不敢确定谁有绝对的分辨能力啊，这个只有圣灵的保守才能够保住的。但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在我们的能力的范围之下，努力的去学习，去分辨哪。我举个例哈，有一位在欧洲的姐妹呢。他也听过唐崇荣牧师我等等不同的讲座嘛，在网上哈，他就祷告，他神啊，你要我认同你，你就让我说阿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求圣灵自己来给。约翰一书第二章20节跟27节，我们是受圣灵膏抹的，对不对？我们有恩膏嘛，这恩膏就是分辨的能力，就是智慧啊，求神给我们分辨的能力。我除了我自己本地的神学院的职务以外呢，我大部分的讲座都是面向平信徒弟兄姐妹的。我相信圣灵会给他们分辨的能力。
嗯，好的，其实今天
也就是说，在弟兄姐妹平信徒中建立这种从下而上的分辨能力，也就是说，我个人的负担没有要向。神学院啊，出版社啊方面呢下手，或者是做有什么计划这个不太可能，因为有牟利的出版社，还有已经建立好的领导层架构的神学院不 不太容易让人来去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在弟兄姐妹身上多做一些建立分辨能力的工作。
还有我想问一个神，就是你今天上午讲到的有神论进化，有神进化论、啊、
是
他说上帝是一个大能者，那么进化论呢可能是上帝用他的大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发展的一个工作方式，
是就是说上帝用进化，上帝上帝引导这个进化，上帝管住这个进化，
进化论来
上帝做成这个进化，
做成这个进化，它是一个发展的工作方法。当你说这个进化论是一种发展的方法，上帝使用的一种发展的方法，这里是指进化呢还是在进展当中？
进化就是上帝用的方法，使事物进化出来，这个进展或者发展只不过另外一个字而已，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啊。发展这两个字你就不要注意它，就是进化就是上帝用的方法，
就是我
上帝怎么样创造万物呢，就是用进化，
这个进化就是说越来越好越来越高
啊，对，越来越好越来越高，没有错。
哦，
那你就问下去越来越高到哪里呢？那另外有一位天主教的进化神学家 Talat de Chardin， 他性别是 the D 一撇 Chardin 啊 Chardin 啊 Chadin，他就说人最后就到一个 Omega Point， 就是好像上帝一样了，有这种的进化神学，不是每一个进化神导进化神学的思想它都是好像 Chardin 一样，但是有这种的说法。
如果这种就像这些的神进化论神学这些的话，它是因为你比如说你今天说到你大姨妈她用了一个基督徒的名词护理，但是他的解释却是斯多亚的那一种的，
对了，
解释
对运气命运
气，对，
或者是偶然，
包括我们比如说自然神论啊泛神论啊，他的这些的一些的理论是不是宿命论的根基？或者是像保罗
宿命论的一种，
宿命论的一种，就像保罗所说的那个喂食之神，
可以这样说呀，卫士之神也就是那些斯多亚跟 Epicurean 他们这两派的，应该是那两派的，不，保罗没有说明哈，那个卫士之神是谁搞出来的，不过他的确是像那两派的思想家在讲道。
那么这两派的思想家啊，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就是说他不知道如何的去认识神，是他的方法论出了问题呢，还是他的动机本身出现了错误？
这两者之间把它合起来就对了，动机跟方法啊。范泰尔的前提派护教学就说人的方法都有动机的，人的方法论或者是思维模式背后都是伦理的，伦理的意思在神面前要检讨是圣洁的公义的还是不圣洁公义的，是邪恶的还是合乎神心意的。
对，我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他如果是方法论，比如说我们从中国，我们从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追求过真理，追求过公义，但当我们没有圣灵，没有圣经的启示的时候，我们的确是从人本的去寻求，
结果就是假装自己是无所不知。
对对，会有这，但是当时在错误当中并不知道是一种错误。
哦，不知道啊，对对对，但是其实就是
啊，知道圣灵光照或者圣经启示，我们一扭转的时候就会很快的调整原来我们所，
但是很不幸的，很快调整的人很多就变成反知识分子，基督徒的反理性主义者，不是每一位，但是很多是
啊，那些是走有点偏，
没有，大部分的中国大陆基督徒都是这样子，海外跟国内的从很理性的知识分子一变就成为一个反理性的基督徒反理性主义者。
牧师就问到这里。
好，谢谢。不过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就是那个目的，对不起，动机和方法把它分开来讨论了，就没有把这个事情的真相点到。刚才我说我们的思维的方法或者是前提神都要审核的，所以方法就是动机的一部分，神学就是伦理学啊，我们的思维就是伦理学，弗兰姆说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真空里思考的，神都要监察的。啊，我看一看这个条子哈，物质世界创造的问题。第一，科学是用定律来解释现象， 在这背后有许多的假设啊，这是我说的。基督教信仰又以怎么样的原则来解释现象，而且是客观可以接受的呢？啊，这个分两方面来讨论。首先，基督教的信仰是可以被非基督接受吗？啊，从来就不可以。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假装说我们要搞一些能够被人接受的啊的解释原则。客观哦，那个就问题就更大了啊！什么叫客观啊？我们传福音或者是护教的目的或者那个本质，就是要宣讲真理，引人到耶稣基督面前，而且暴露出他们背后的底牌的。但是我们的信仰又用什么样的原则解释现象呢？有《卫道学概论》这本书解释，也有我们很快就会在。应该半年之内在马来西亚终于出版的《范泰尔的护教学阅读与分析》上翻译的四章九章翻译四章，范泰尔的护教学呢，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解释现象的原则就是：第一，有真神，有位格的三一真神；第二，他创造万物。那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哈，但是怎么样在引发出对所有的其他哲学跟科学原则的批判啊，现在就一言难尽了，要整整开十几二十小时的护教学的导论，才能够把一点点的线索讲清楚。科学与信仰完全是不相等的，如何我不同意啊，科学与信仰完全是不对等的，如何正确引导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人相信上帝？这个问题背后呢，有一种很普遍的基督徒的想法，就是科学与信仰是两个范畴啊，不对等的。那又怎么引导这些科学主义的人信上帝呢？问题不是这样子，问题是每一个人都有良心，心底里深处都有耶和华的普遍启示。那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些理性主义也好、科学主义也好，他们人的心中的坚持 commitment of the heart 揭露出来。透过什么呢？一方面我们宣讲圣经，一方面我们听他们讲，问他们问题，也要不都是我们讲我们问他们根据什么相信他们所相信的，慢慢的把他们引发出他们的大前提，他们底牌出来很多方法，不光是都是讲，或者拿一本好像前居可见叫人的心意夺回这种的书一人一本，他读他的，我读我的，然后回来一起再讨论因为我们要攻破知识分子的营垒，叫他们真的顺服在圣经跟主耶稣的权柄之下那需要解开他们里面的那些拦阻他们来到神面前的营垒。我只是原则上来回答一下因为这些都是很大很大的问题，你可以再写条子把它弄细一点，那就方便我回答因为我一看到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整个一两科课程的范围这里就是二十到四十小时的一个答案没有可能一下子回答。但是这个大前提，科学与信仰完全是不对等的这句话有语病，至少从圣经信仰的角度来看科学本身就是科学本身和任何的学科背后都有它的信仰，或者刚才我没有用信仰这两个字，用心中的坚持 commitment of the heart， 或者是预设前提宇宙观等等，所以不是不对等的。我们受到这些科学主义迷信科学的信仰的洗脑已经九十年了，快一百年了，自从陈独秀出版新青年杂志，或者再早一点严复把一些西方的书翻成中文之后，已经差不多有一百年我们迷信理性跟科学，但是迷信的来又不像西方那么的完备，没有理清
牧师您好，我记得那个时候上次您讲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那个叫德里达的，他 他已经死了，但是他是结构主义的大师、
嗯、是的，
他说作者死了，所以任何的文本都是读者自己去找意义。
对，
所以我在我们要面对的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在想，我们要怎么，基督徒要怎么面对。我想说作者可能比如说莎士比亚的文集，莎士比亚确实是死了，可能我们在读莎士比亚的时候会错，他的作品会错，但是圣经这他是上帝的话，上帝是作者，他上帝没有死，所以德里达他这个他这个问题对基督徒来说，应该是威胁不大的。我不知道，
但是威胁很大。
对，这是因为很多人他不是信耶稣的，或者很多基督徒他把上帝看得很小。但是这个是我的想法，所以您可不可以就我这个问题可以
我就介绍范浩沙的书，请你读最后的那一段好了。他的书就是《神学诠释学》，假如没有讲错的话，《神学诠释学》范浩沙。你看后面大概四分之一，英文的原著书名是 Is there a meaning in this text? 在这个文本里有一个固定的意义吗？这个刚好是特里达要直问全人类的。那范浩沙是一位受过改革宗神学影响的福音派的神学家，所以他有回应，他有回应。
因为我们一直在读圣经，所以而且我们所接触的，比如说美国的资料有限，欧洲的资料有限，包括我们中国大陆也很大，还有包括台湾、香港、东南亚，所以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德里达他这个思想到底影响有多大？我们可以做一个警惕。
影响有多大哈？我们就拿北京来说北京的知识分子或者中国名校的大学研究所来说。西方讲什么的东西马上在北京就要讨论了，这个影响是很广的，甚至会有的时候比在美国影响更大。因为自从1978年以来，特别是1989之后78是高考是吧，然后还有不同的专业在国内都召开一些全国性的会议，重新从非毛泽东要去毛泽东主义化去毛泽东化的一些的会议开始，他们很渴望去找西方的资料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结构主义就影响到文学、电影批判、建筑学、社会学不单是哲学甚至有一些特别新兴的学科，比方说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不是说研究什么地方的文化的，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结构主义的一种的非常的反资本主义、反父权运动、反白人等等的一种的哲学所以影响是很大很大的我不晓得有没有讲过这个真实的例子。当我开始碰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在1993到97年，可能在94年吧，我当时在芝加哥华人教会牧会，但是我休息那天呢就在惠顿大学戈培里中心服侍，那包括要教一些大学或者研究所的科目的其中一科是亚洲历史，那我有办公室，所以呢我也可以请一些学生来帮帮忙。那我就有一次，我就把好像范浩沙这种的文章我请一位大学第二年的女学生，我说请你给我总结一下，写个短的一个摘要他就写了。那写完之后他说我就问他你对这些很熟悉吗？我说他说在英文课里面都读过的，就是说包括在基督教学校中学大学的读英文文学等等，都会碰到这些作者死了、文本死了、读者死了这些的理论的，就是非基督教大学就更不用说了或者中学就更不用说了，非常普遍。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很多都不仅仅是那些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对信仰的质疑，而且是那些宇宙毫无意义，刚好配合我们中国的小皇帝的一代。那小皇帝之前呢，就是香港这种的你听过这句话吗？你是否在唱歌广东话的你唱歌或者你在讲话吗？你讲嘢知道什么意思吗？你在讲话吗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讲废话吗？你是在讲一些毫无意义的话吗？你在唱歌吗？那这些的口语哈，在大概70年代末80年代已经开始在香港流行了。也就是说呢，这种后现代的很虚无的文化，老早在香港已经流行了啊三十年了，80年代吧，或者没有70年代。那不过目前呢啊，很多时候在很一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不会把它标签为哦，这个就是德里达的语言或者意义死了。那事实上已经渗透在全球的文化了。
我们唱那首诗歌The Reason of the Year and something like that。
啊呀，嗯
哼。OK， 我请问的就是说，当我们比如说你主持敬拜，然后选这
首
歌，然后你看到有一些这种歌词里面有，比如说New Evangelical。
啊，里面有一些新福音派的意义，或者是其他的，或者这个自然神论 deist
啊这种东西你要怎么处理呢？你要唱整首歌还是？
有几种方法处理。第一种是把这个歌词改掉，然后呢，你就说某某人写的临时性修，那个修的版权就在你那里了，你可以修改。假如那些字本身不太过明显的表达不符合圣经的信仰，但是可以被误解的话呢，你可以前面唱之前唱之后加插一些正统，当然是正统的圣经的经文啊，来解释啊，我们这首歌我们要表达的是什么意义，所以可以修改歌词或者用经文来教导会众，我们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你也可以避免唱一些的诗歌。
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你所讲的那些清教徒在像美国这国会他们会before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n they preach right?
Oh, they preach before election day in Massachusetts Bay Colony. 他们在波士顿当时还是殖民地，还不是国会，是市议会啊，一个小小的殖民地的啊，他们选举之前牧师会讲到责备市民，是的
啊，责备市民的。你想在我们这个时代啊管用吗？
这个时代也不是没有啊，911之后 Jerry Falwell 就告诉他的会众美国是受到审判了，结果是受到整个媒体的嗤笑攻击等等啊，丑化啊，所以美国也不是没有这种的牧师的，很大胆讲几句话就马上就被媒体就涂黑了、有这种牧师。
这一代的国家你想可以用吗？
不是不可以用，问题是我们基督教本身福音派就很弱，所以可能我们目前最急的任务就是先教会要强化有神的道，进一步向社会国家做见证。
给第三个问题就是刚才你说到现在我们已经有完整的启示，就是有圣经完全这些说在就业里面，他们有时候做事他们会摇签抽签
啊，对对，抽签
OK
啊 ，Urim and Urim and Thummim，
这是他的祭司有那个 Urim and Urim，
是乌灵跟土灵是吧？我会念那两个字啊
OK 在使徒行传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的十一个门徒他们。要选第十二个门徒，他们摇签。
对，摇签。
不，这不是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因为启示耶稣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人是很软弱的，耶稣复活升天了，他们还要用摇签这个方法就是继承了旧约这种的方法。神也怜悯，神还是选了马提亚出来，不过后来神又再选多一个保罗。神的旨意在软弱的人中间还是进行。
他们以为说这个就是最好的方法的。
他们的智慧很有限，对啊，耶稣才复活，给他们讲了40天，他们还是不太明白还不是有充分的属天的智慧。
如果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想选一些东西或决定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是否可以用这种方法吗？
那我们比他们更有蒙福嘛，有66卷的圣经，好好把整本箴言背下来就对了，加上诗篇119等等 就是我们有智慧的资源比他们多很多，新旧约圣经都有啊，应该不要用那么神没有赞许的方法。
不是，我想问一下关于青少年的啊，
就说我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教会对青少年团契或者教导比较，我们说比较古板，肯定是不太，如果这种情况不太符合现在的青少年。那么我那天跟同学有一天在无意当中讨论电影的时候，这些年轻的传道人他们可能看的电影正好是我们这些孩子们看的电影，然后他就用圣经的方法尝试解读这个电影。我觉得如果用这种方法，当然我们不是说以讨论方法论为主，但是实际上你比如说要讲十诫登山宝训背经唱诗，当然这是很美好的，可是对于这个不大不小，
我讲的是小学生。
对中学生呢，十三四岁这么大的孩子，你刚才说这个中国的这些孩子是现在是一个漫无目标的一代，但是我有一次无意当中看到我孩子的写的日记，他有他的目标，在我们看来他是毫无目标，而且他有他自己的志向，而且他会为这个志向非常的执着，以至于现在我们这个家长就不敢轻易的碰他。因为他虽然那个目标你似乎看来很幼稚，但是却是他执着的。
也不是没有人有目标，但是很多有没有目标呀。好，请继续。
所以我就想我们现在对青少年的这个教导啊，但比如说像我的孩子，我从小是教导他，我对他的一个信就是说，上帝，我已经带领他来到你面前，你的道的种子在他心里边。虽然这个社会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跟社会抢时间，学校的时间和同人我们跟属于我们的时间非常少，甚至我们的家庭礼拜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现在就面对了我的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就觉得应该是如何的去面对我的孩子。
这种的问题呢，我宁愿这样回答，这个是很切身的问题，很深入的问题，很重要，很迫切，很普遍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啊。我宁愿请你读比方说青春的契机和回来吧芭芭拉这种的书，然后回去让这些活的见证和教导呢感染我们，真的是一言难尽，不是说讲两句什么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啊。首先我们要被改变啊，我再说青春的契机回来吧芭芭拉啊，这类的书还有一些的，那这些是改革中的哈，不是随便的让人感动的书去读一读就好了哈，不是这个意思哈啊。但是这些有真理的骨干，但是他懂得怎么听、怎么哭啊等等啊，所以我宁愿这样回答，这个是涉及到我们的内心，我们成年人的内心。
有没有特别推荐给这些青少年的书？
问得好，英文的有。中文的我还想不到哪一些啊，英文的有啊，不过我可以告诉各位，有一些弟兄姐妹正在努力在青少年中间工作，包括马来西亚的一些的同工们，有大概好几位都在目前在台湾的改革中神学院进修，仍然心里面对这些少年人很有负担的，不止一位。不止一位，可能明年他们会有八位马来西亚人毕业。
可以帮我们推荐一些，因为我们的孩子正在成长，他们在进展，我们的孩子也在成长，啊，是比较
好的。好，第一条啊，上帝是全能啊，全能和全知的，他知道人会堕落犯罪，为何又造人 ？OK， 那这个问题呢？假设上帝假如知道人犯罪，就不应该造一些会犯罪的人，这个就不像一个全知的上帝。那上帝本身具体就是智慧的化身 ，He is the personification of wisdom， 他就是智慧本身，所以他最智慧的计划就是要造人，给他一个考验，一个顺服的考验，然后人失败了，然后神就展开他的救赎的计划，都是为了他的荣耀，没有别的答案的。不，我们不喜欢听这个答案就是了，谁都知道这个答案，为了他的荣耀啊，不，我们不喜欢就是了，因为我们不喜欢把我们自己的自主放下来，我们自己的自主啊，自己来审核上帝是否智慧啊，这个放下来很难的，包括基督徒包括传道人啊，把这个自主放下来， 护理观念的三部分就是保存、运行、统治，这三部分是为了保护我们不受自然神论和泛神论的危害和影响，那就是把这三部分说清楚是为了保护我们，没有错。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只教导神的创造和护理，并没有把护理分为三部分。如果不分为三部分，那么自然神论和泛神论是否攻击护理的观念？哦，会啊，会啊，或者其他的观念攻击，当然我们还没有听完了哈，可以再回来啊，在明天后天再问，或者其他学派是如何攻击护理的观念？我想你听到这两派已经很够了，就是说，假如不是神掌控一切，就是偶然嘛，就是命运啊。不过美其名有的时候啊，有人喜欢说这个是人的自由意志。好，我们看我们可以回答多少条哈，这里有六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里所指的万事互相效力，可以理解为我们人是个体的存在，但在生活中神的预定之下，我们是互存于彼此的。所以在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中，每一件细小的事物的经过或者结果中，都是为了效力于神所定的旨意吗？这里互相效力可以认为是神在护理中和属神的人所定下的律吗？ OK， 再来一招。幻视互相效力是不是指我们个体的存在啊、在上帝的在生活在上帝预定之下，我们是互存于彼此的？可以这样推论啊，就是说万事互相效力，首先是上帝在使万事互相效力，然后呢我们是否在宇宙中互存的呢？啊，是的，上帝从一位亚当一本造出全人类，而亚当既然是人类的代表，他又是神与人类立约，就第一个约啊，行为之约的代表，因此呢亚当所做的一切都影响每一个后来出生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确有很多彼此影响的地方，这个没有错。这个是，但是正确的理解是，这个是说明呢上帝是用约用代表的原则来创造来管理来对待人的。再说一次啊，人是在这个约里面，亚当是我们的头，或者是我们进入了基督里，基督是第二个亚当，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头，这个头啊就代表着我们，而我们彼此代表，就是说啊、某某人在河的上流做了什么坏事，下流的人喝的水用的水就污染了啊，我们是彼此影响的。是不是每一件细小的事物经过或者结果都是效力于神所定的旨意吗？是的，没有错。互相效力可以被认为是神在护理中对属神的人所定的律吗？是，特别是对那些属神的人。好，第二个问题，在完全确信神绝对的主权和预定这个大前提之下，很多人有康德的想法，就是人都是有理性存在的生命，我们是理性的存在，其意义是我们能够理性思考，同时我们又是独立自主的，也就是说我们有能力主动行动而且自由选择。我先停在这里，没有错，我们很多人都跟康德，因为康德呢到他那个时候为止啊，就是1790年代是最彻底的要把人的自主突出来的，人的自主没有错，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有康德的想法，也就是理性的思维使人类脱颖而出并与其他生命截然不同，理性思维使我们脱离了并超越了动物般的存在，是我们不仅仅活着。我先停在这里啊，不但是理性，是自主的理性，这个是康德要强调的。好了，那么人的自由意志在神预定下如何理解？自由的选择又是本能需求的对立面。OK， 自由的选择是本能需求的对立面。OK。我们的自由选择在于他律的主宰之下，会受到很多本能和规律的影响，所以人的自由意志就哦 ，OK， 我明白了。再来一次哈，既然神预定一切，那人还有自由意志吗？因为人既然一方面有自由的选择，一方面又有本能的需求， 假如我们的自由的选择在于一个另外一个律，他律的主宰之下，在神的律的主宰之下，会受到很多本能或者规律和自然律的影响啊，就是我们就受到它的影响。所以人的自由意志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发给各位五篇自由意志面面观，最新啊，我刚刚写完第五部分，还有第六部分。首先呢，我们要说明阿米念主义的自由意志观。那康德当然是用那种的自由意志观的，和圣经的自由意志观不一样的啊。我这份文章还没有写完哈，还有第六、第七部分啊，刊登在美国的唐崇荣布道团的网站上。但是呢，很可惜的啊，美国的唐崇荣布道团的网站目前是不灵光的啊，不运作。所以呢，让我就把这五篇文章给各位，然后我们可以再回来讨论啊。问这个问题的请跟进啊，我尽可能明天把这五篇啊都带来。对于现今的教会的灵恩运动的前身，是否可以认为是第二世纪孟他奴异端认为圣灵的统治时期开始的呢？或者这样说好了，第二世纪的孟他奴派就是最早最早的，或者圣经写完之后最早的灵恩派，所以是前身没有错。不过呢，比较近期的前身是卫斯理和卫斯理之后的一些的发展，包括凯西克的属灵神学和一些德国的灵恩的现象，在1880-90年代，最后在1900年代呢，美国在洛杉矶有一次阿苏萨街的礼拜堂的复兴，就那里就第一次的灵恩运动了。牧师讲到有女权色彩的 NIV 版本的圣经，他现在还没有很露面，不过已经有这个意图了。现今圣经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同翻译本，不同的版本，有些版本也会是在不同的神学思想上写成的，是。那么这些版本会影响圣经无误吗？会影响读者对圣经无误的信心啊，会的啊，也可啊，但是不影响圣经无误这个真理本身啊。也有可能在以后的时光里出版后现代思想的版本圣经，绝对会啊，新纪元思想版本圣经。NIV 就是朝这个方向走吗？啊，当然了，对于各种版本的圣经，会不会以后在护教中对圣经版本也要加以辩护呢？已经有了，威敏斯特神学院的教授一直都在评论每一次有出版的新的翻译本的，不过中文比较看到的比较少就是了。可以去富兰姆的网站 Frame John Frame 的网站 Frame-Poitras， 你讲 John Frame， 另外那一位。学者呢，他有做这种圣经译本的评论的 ，Vern Poitras。对的，没有错，圣经翻译本是需要评论的，需要批判的。对于奥古斯丁来说，时间只有现在，也既只有垂直时间，过去只是现在的记忆，未来只是现在的期待，水平时间无意义。这种时间论在他的忏悔中得以强调，我们。如何正确理解时间？没有错，奥古斯丁是受到柏拉图哲学的影响的，他不是完全无误的啊。在这方面呢，我想哈只能够哇，这个也是一个天大的问题，也是需要整整一科啊。这样说好了，周公和牧师的基督教科学观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就是说这个问题要连同其他问题一起来看。一方面我们看神的创造，其实我们在讲护理就在讲这个嘛，在永恒里上帝就预定好将来要创造时间，时间里一切的东西和掌管时间，所以掌管时间就是神的永恒性的定义，神的永恒就是神掌管时间的那个境界。然后呢，神既然定好了一切，因此呢，时间就开始了，一步一步的展开，一步一步的展开神所预定好要发生的事，特别是他的救赎计划。讲时间讲的最多的就是这位 Vern Poitras 啊，或者至少研究的很深的啊。另外黄应航博士在华神退休的啊，他这方面也是做过研究的。听了林牧师的课程，认识到现今存在很多错误的神学思想。现代教会中在神学教义上的确实在有许多败子式的因素，也确实有改革的必要性， 但现今很多教会高喊合一，实质上改革与教会所提倡的合一之间有许多产生矛盾的地方，没有错。今天教会的合一是燃眉之急，还是改革更紧迫呢？是，我不晓得钟马田的书中文有多少本，因为他写过关于教会的合一不止一本书啊。简单的说，教会的合一是耶稣基督祷告的项目啊，约翰十七章，而主耶稣基督愿意看见的教会合一是在真理上的合一加上在爱中的合一，而不是实物上的合一，不管真理的。我举一个历史的事实做结束啊，明天我要把自由意志还有这个达拉斯教授讲啊女性神学家的啊一些事情啊一些的资料带来哈。1840年代，玛丽逊已经到中国了，1807年啊，英国、欧洲、美国分别都有很多不同的宗派开始的差会，独立的差会也开始了。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宣教的联盟，然后呢，这从1840年代开始，一直到1899年呢，有50年的时间啊，英、欧、美的差会都在提倡合作。最后在1900在苏格兰爱丁堡啊举办了世界宣教大会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 就是把当时欧美、英国等等啊，加拿大、澳洲等等啊，差派宣教士的机构和宗派联合起来，在苏格兰开全球性的会议。当时呢，筹备这个会的首脑是美国卫理公会的平信徒商人 John R. Mott M-O-T-T 穆德先生，和一位应该是苏格兰的不晓得是牧师还是基督徒，叫 Oldham O-L-D-H-A-M， 不是旧的火腿啊，拼是这样拼啊，旧的火腿 Oldham 不念 Oldham 啊。那这两位筹备人呢，就烦恼一件事情，就是英国的圣公会不参加啊，别的都来了，都说要来了，英国的圣公会的那些会读啊说不参加。好，所以 Mott 跟 Oldham 就特别去拜访英格兰的圣公会主教啊，至少一位的主教说，我们来有条件，第一，你这个大会不可以有信条，不可以有 dogma， 就你不可以定什么是绝对的信仰。第二，你不可以定什么叫基督徒 ，What is a Christian？ Mott 和 Oldham 接受了英国圣公会的主教的这个条件，召开爱丁堡世界宣教会议，圣公会的牧师来了。好，那顺便提一提哈，你看后来的戈培里在1966年，应该是66吧，在柏林召开的宣教会议，还有在新加坡，忘是1972年吧，基督寻找亚洲，然后1974年洛桑，1989年第二次洛桑，然后2010年在南非洲的第三次洛桑，他们不是没有信仰立场，有的，但是呢，没有说明是教条，是一个信仰宣言，也要认同了。我的意思是说呢，在当时一个这么关键性的时刻，全球性的宣教会议把那个教条性的这种的讨论呢删除了。1910年爱丁堡会议召开了，1912年穆德访问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等亚洲的国家啊，他在中国的翻译员是程静怡，诚实的诚，安静的静啊，怡啊。那程静怡呢是北京米市街的公理宗教会的牧师，后来呢就穆德所一个人所办的爱丁堡的徐办委员会，程静怡就召开了中国徐办委员会，就是爱丁堡的继续办的意思，徐办委员会这最后呢，在1922年呢，全国的基督教大会召开在上海，1922年5月就成立了全国基督教协会。与此同时，长老宗跟公理宗改革宗的教会也在程静怡的领导之下，1927年成立了超宗派的联合宗派中华基督教会。在这个全国基督教协会开始之后，1922年开之后呢，应该是内地会还是宣道会两个福音派的 都在1926年写信说明要退出。也就是说呢，这个在没有信条的这个大前提做合作的这种的运动呢，从1910到1922二七中国，然后呢演变到什么地方呢？1948年 WCC 普世教协成立，中间还有很多的讨论会的。所以教会假如不在真理上合一的话，就谈不上真正的合一。那美国跟中国人都是很实务的，都喜欢人多，所以每次有合一运动的时候呢，就一定会产生四种的后果：一，有一批人支持；二，有一批人反对；三，有一批人在支持反对之间啊，或者其他；第四，漠不关心，对不对？一定是有四种的反应的嘛，不过这个比例不一样而已啊。所以呢，我比较向往啊，1930年代、40年代梅青那个时代，他们没有什么一个运动，但是呢，在改革中，卫理仲阿米念、浸信会、时代论弟兄会、斋前贝提派之间，可以至少建立一个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无误的作为一个共识，其他的就透过彼此的尊重、欣赏、彼此相爱来表达，而不是弄一个什么机构出来啊，在真理上合一是比任何其他的合一更重要。好，我们结束你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啊，在这个自由的空间里可以思考很多的啊，当今跟未来教会的问题。求主你继续的赐给我们属天的悟性和智慧，也愿我们为了这个时代的教会啊，这个时代破碎的心灵啊，懂得怎么也破碎，但是也有主你自己的智慧，你的真理啊带领着，好叫我们做一个光明之子、智慧人，也懂得怎么样跟一些跟我们意见或者甚至信念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的主内的同路人，甚至乎是朋友啊，可以有恰当的沟通，帮助我们啊，继续的装备我们、鉴察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